2007年的冬天，梁行生的耳朵渐渐听不清楚声音。那天和嘉业在台上表演即兴的《梁祝》协奏时，他竖起耳朵努力去听了，结果还是伴奏错了几个音符。然后他就去了医院，医生摆出一排奇形怪状的助听器让他选择。从8000块到120块的助听器都有。梁行生试用了很久，最终他选择了120块钱那个。橘红色的小耳塞，电线连着一个手机大小的盒子，放进衣服口袋里头。医生略略可惜地看向男孩说："
你应该选个更好的，因为你的听力啊会越来越衰弱。"这一种助听器帮不了你多久。
梁行生没有吭声，出门前把平时扎起的马尾给放下来，挡住耳朵里面延伸出的电线，然后去了他工作的西餐厅。那一年，这男孩在雨花西餐厅里做钢琴师，和嘉业搭档演出。演奏的服装是餐厅提供的。黑色贴身小西服，口袋非常的小，再放进一个助听器的盒子，鼓鼓囊囊的。嘉业拎着小提琴上前问他说："你等电话吗？下班一起去吃宵夜吧。"梁行生故作深沉的笑了笑，这女孩说话时，他的手不小心碰到了盒子，耳朵里面听到的全是交流电的声音。其实他不是不愿意用更好的东西，但那一种塞到耳道里面完全看不出的助听器要5000多块钱，这几乎是他做钢琴师2个月的薪水。西餐厅旁边就是水晶名店，每一次和嘉业一起下班，女孩几乎是扭着脖子，眼神粘在橱窗里。嘉业喜欢上橱窗里那只昂贵的绿幽灵手链，是聚宝盆的花纹，3000多块一条，贵得要死。可是男孩想要送最好的礼物给她，所以他用不起最好的助听器，更丢不得这份工作。还好失去了听觉，他还有灵敏的手指，还有娴熟的技巧。可以依琴谱小心翼翼地弹。嘉业是一个很好的小提琴手，合奏的时候总会迁就他。而餐厅里的客人通常很有礼貌地把想听的曲子写在纸条上。这样工作，就算没有耳朵，也是不容易出错的。那一天，是梁行生独奏最后一首曲子的时候。他选择了琴谱上的一首独奏，那是贝多芬的《月光曲》。全程分几和弦，弹奏非常缓慢，不容易出错。那个时候，嘉业抱着琴在台下等他。那女孩穿着和自己搭配的小礼服，头发剪得好像尚雯婕早先时候的小短发，干净蓬松，可以藏进好多只蚊子。女孩合着节奏，轻轻地替他打拍子，那个样子落进梁行生的眼里，却是宁静又安详的。1800年，贝多芬在维也纳遇见了16岁的齐丽艾泰，那个时候的他已经渐渐地听不清楚声音。作为齐丽艾泰的钢琴老师，他隐瞒了自己的病情，并且在伯爵的庄园给他上课。贝多芬喜欢那女孩站在旁边，用手轻轻敲打节拍做伴奏，那每一下都敲到了他心上。 二月，梁行生又去了一趟医院，他的耳疾再次恶化了。医生终于心软地跟他说，就算打折，能够帮他的助听器也要1000多块钱。梁行生很高兴，因为自己刚好有这么一小笔存款，而且换了助听器，他还可以去音乐学校兼职，上课赚回来。刚从银行回来，他就撞见家业。小丫头在路口很认真地垫着脚贴海报。走过去看，一行醒目的大字，尚雯婕2008北京演唱会。一提尚雯婕，梁行生就有点抑郁。家业很喜欢这女歌手，去年还逼着她顶住压力去弹那一首《一大片天空》。可是啊，西餐厅对什么时间演奏什么音乐都有严格的规定，于是他们两个人都被扣了工资。女孩贴完海报回头揪住他不放说，行生，你去不去看尚雯婕的演唱会啊？回去上网一查，演唱会的票价还算 OK， 但是买完两个人的门票恰巧就是那助听器的价格。咬咬牙，他还是买了。谁叫自己这么喜欢这女孩呢？可尽管梁行生可以去爱她的尚雯婕，但是那女孩不一定能听懂她的贝多芬啊。那天晚上，他送女孩回家，北京深不见底的胡同里，沿途的路灯居然全坏了。他们两个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小路上，有那么几次男孩想鼓起勇气去牵女孩，但是最后还是放弃了。那两张演唱会的门票就一直藏在裤兜里，好像顽皮的松鼠一直想往外跳。梁行生很头疼，不知道该什么时候把票交给他，因为他连他的手都不敢碰一下。第二天晚上，梁行生拎着工具箱鬼鬼祟祟地跑到胡同里，他爬上电杆，把熄灭掉的灯泡全都换掉。他以前跟过父亲做过电工，这些事都难不倒他。但是刚从电线杆上爬下来，就撞见了附近的联防治安队。他们问他这么晚爬那么高想干嘛，他听不清楚，回答得结结巴巴，神色可疑。于是他就被带回了附近的保安亭。弹钢琴的手被反铐在凳子上，关了整整一个晚上。第二天，手腕上敷冰袋去上班。可当他刚走进员工休息室，就看见女孩正拉着另一个男孩说话。那个男孩，梁行生是认得的，名字叫笑优。在他们西餐厅做钟点工的一个大学生，听说家境很好。笑优的父母常过来吃饭，就为叮嘱没吃过苦头的宝贝儿子。家业在台上表演的时候，笑优总是站在下面深情款款的凝视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爱慕那个在台上拉梁柱的女孩。梁行生远远的听不见他们说什么，于是他就慢慢的靠近。结果家业一把拉住他说，行生，笑优约我去听演唱会。女孩旁边的男孩不好意思的低头笑了。行生带着助听器靠得那么近，可女孩的话模模糊糊的。模模糊糊的似冰凉的潮汐 一涌而上，淹没了他最后一丝希望。贝多芬出身低微，无论他有多热爱丽琪爱泰，这个女人最后在1803年远嫁意大利。失意又自卑的贝多芬，在他失去最后一点听觉之前，写出了《月光曲》，以此纪念自己一生的挚爱。那一首 C 小调的奏鸣曲，当初的绮丽爱泰没有听到。205年后的嘉业，看来也没有听懂。北京演唱会，梁行生是一个人去看的，孤单地挤在几千人的剧院里。当女歌手出来的时候，旁边不认识的几个女孩都哭了。于是他手忙脚乱地递过纸巾，那些女孩对他说谢谢。可他只看到对面的人嘴巴在动，然后努力去听。舞台上如歌如泣，天籁，渐渐淹没在一片深深的寂静中。2008年早春，梁行生在爱上那个叫尚雯婕的女歌手之后，他的听觉也渐渐恶化了。他丢掉了廉价的助听器，生活也变得愈发单一。音乐的轻重缓急，全部依靠记忆和感觉，把音符一个个弹进心里。下班后，有人在他身后叫他，因为听不见的关系，他就径直走出去。于是就这样，他被戴上了骄傲的帽子。于是就这样，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如此骄傲。夏天，西餐厅休假一天，组织大家去郊区涉溪。梁行生想了想，还是去了。那条小溪，他穿越过很多次，他想，听觉上的障碍应该不是问题。一开始的时候，一群男女还手拉手，摇摇晃晃地在小溪露出的石头上行走。后来距离渐渐拉开了，梁行生独自沉默着行走在最前面开路，一群女生叽叽喳喳地跟在后面爬。走了半个小时，就是最著名的小瀑布，几乎是90度的直角，脚能踩的地方都长满了青苔。梁行生想都没有想，用力地攀了上去。那个时候，他不知道紧随身后的嘉业正抓了一块微微凸起的岩石向他求救。溪水的嘈杂声太大，他真的听不见声音，只顾着自己往前爬。等梁行生发现的时候，嘉业已经从一米高的地方摔了下去，他撞在坚硬的岩石上，头破血流。行生害怕极了，抱住嘉业操公路往山下狂奔，他一边跑一边掉眼泪。下山的路不时有从山上下来的汽车鸣着笛从身边呼啸而过，可是梁行生听不见。他抱着女孩贴着山壁独自前行，直到夜幕降临，仰头就可以看到清亮的月牙。他突然记不清那一首已熟烂的月光曲到底是如何忧伤的开场了。 那一刻，他听见了心碎的声音。200年前，在痛苦和沉寂中陪伴贝多芬的只有爱人的一尊雕像。分手10年后，风华正茂的绮丽爱泰在不美满的婚姻中抑郁而终，而《月光曲》成为当时在贵族中广为传颂的奏鸣曲之一。只是他们不知道，贝多芬写下的其实是无法表达却又永无止境的爱。2008年9月，那是梁行生在雨花西餐厅工作的最后一个月。家业住院的时候，他一个人顶两个人的班，赚了不少加班费。所以他去医院付了定金，买下了那一副可以藏在耳道里看不出来的助听器。他决定要离开西餐厅。以前音乐学院的一个同学在城市里开了一家钢琴学校，正需要全职的钢琴老师。那同学不知道他已经失聪了，为了挖他过去，还特地送了他一张尚雯婕10月深圳的演唱会门票。那个时候，家业已经出院了，抱着乐器坐在台下听他弹钢琴。从那次事故后，他们之间已经变得很生疏，也不太说话了。中途，他偷偷地去女孩住的地方打探过一次，胡同里的路灯又全被小孩用石头砸碎了。可是他没有再去修路灯，因为他知道女孩现在每天下班都有人接送。那个男生有足够的耐力去追求自己的爱情。那一天，他弹完了《月光曲》，然后抱着琴谱头也不回地离开工作2年的地方。天空飘着小雨，他仰起头，望向一片阴霾。他想，这是自己最后一次享受雨中的安宁了。然后他就要去医院，取回那只强大的助听器。或许还来得及可以听到这场雨的声音。但是他不知道的是，就在他身后3米的地方，女孩追出来喊他。女孩说，梁先生，我们不要再不说话好吗？可是他没有听见，只把一个骄傲的背影当作送他最后的礼物。在失去了听力和绮丽爱泰的很多年以后，悲痛中的贝多芬遇见了一个叫特雷泽的女人。他们是爱人，更是知己。贝多芬和她延续了长达14年的恋情， 两个人终身未有嫁娶。贝多芬送给他那曲子就叫给爱丽丝，这也是被人们永世铭记和流传的爱情故事。散场了，齐丽爱泰和嘉业，原来你们的角色都只是一段小小的前奏。人们都说爱情是一辈子的事，可这样的前程连贝多芬都做不到。